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话说李秀成天津救援失利后，晋北攻南的战略又被太平军提了出来。什么是晋北攻南呢？通俗点说，就是渡江到长江北岸，由安徽到湖北，攻击上游敌之后方，迫使南岸之敌回援，从而达到解救天津之目的。其实李秀成打心眼里并不赞成这个计划。他有什么担心呢？自己率部过江以后，导致南北隔绝，苏南群龙无首，会陷入混乱。李秀成是个军事家，他的担心不无道理。也就是几个月，苏南是全面崩溃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没辙，因为李秀成刚刚受到处分，他不敢坚持己见，更不敢抗命不遵。上文书说道，李秀成倒霉就倒霉在愚忠二字。这种无奈的心情在他后来被俘的自述中也有过表露，是这样写的：自攻湘军未下，我主严责隔绝，调我当殿明泽，既斥我进兵北行，不得不由从雪而往。1862年11月下旬，晋北攻南的计划开始实施。李秀成大军从浦口力战渡江，进入安徽，先后攻克了寒山、朝县、潞安等地。在太平天国研究中啊，有专家认为，这个晋北攻南的战略并无过错，并且给予了极其高的评价，认为这是洪秀全智慧的体现。历史功过是非，咱们曾经说过，这是很难判断的。如果单从结果出发，又会陷入胜王败寇的俗论。所以啊，我们只能抛开这些，咱们做一些客观的陈述。不错，从理论上说，这个晋北攻南的战略很有合理性。很像什么？没错，36计里面的围魏救赵。但是这个战略的实施必须有个前提，那就是必须迷惑敌人，从而使得战略意图逆而不宣。有基础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太平军没做到这一点，他们的战略意图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。因为湘军截获了李秀成与洪仁玕的书信，那个时候的情报工作多么的重要，太平军的努力注定不可能有好结果，所以曾国藩是胸有成竹，指挥落定，不管江北发生什么情况，都不变应万变， 我死死地围住天津，我是一动不动。这点像什么呀？用曾国藩的话来说，就像是钉子一样，我牢牢地钉在那里。没错，我当一个钉子户。曾国藩对部下们说，贼之行动无非撤我下游之兵而援上，以解金陵之围。他还说，贼之蓄谋至剿至剿，不可上当。老谋深算呐、所以李秀成的行动徒劳无益。当年天气又不作美，严寒的冬季，江北是大雪纷飞，太平军将士们又缺衣少粮，严重的饥饿威胁着部队，死亡人数每天都在急剧增加。部队退到河州以后，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更为糟糕的是，江南战局此时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，因为湘军攻破了雨花台，天津告急。哎呦，打到大本营去了。洪秀全急命李秀成回援，所以晋北攻南的战略到此是彻底宣告失败。从河州撤退过江的时候，太平军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由于江水暴涨，道路崩塌，渡江的船非常缺乏，加之江浦失守，官兵是围追阻截，饥寒交迫的太平军将士是伤亡惨重。据李秀成自己说，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，这次失利是无法挽回的。湘军进逼天津城下后，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后退过半步。想当年李秀成是六解经围啊，如今他再也无法做到了。而在苏南战场，李鸿章的淮军是步步推进，所向披靡，李秀成陷入了两面夹攻之中，顾此失彼，难以招架。1863年10月，淮军兵临苏州城下，实施合围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，苏州是李秀成的大本营。1860年6月，李秀成打下苏州后，就建立了苏福省。这个省呢，是以苏州为中心，下辖常州、松江、太仓、苏州四州府。李秀成啊，把这儿看成了自己的地盘，打算长期经营，而且还花费了3年半的时间，在苏州城内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忠王府。啊，现在您去的话还能看得到，因为这座著名的建筑啊，已经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有些朋友曾经去过那儿，宏伟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。由此也可见，这忠王李秀成当年也没少投心血，打 仗是打仗，这个自己的王府也得好好修。所以从这一点上看，苏州的重要性对于李秀成不言而喻。从政治上讲，他是江苏省会，是太平天国仅次于金陵的第二中心。那么从战略上来看，苏州是金陵的东南屏障，而且位于常州和嘉兴之间。嘉兴在其南，常州居其北，这三地是互为犄角。苏州失守，常州嘉兴则危矣。那么从经济上看，苏杭常家更是太平天国的命脉所在。作为东南财富之地，一旦不保，金陵将失去根本。但是李秀成不在苏州啊，李秀成回援天津以后，这苏府省的留守重任就落到了穆王谭绍光身上。上文书曾经给大家讲过，谭绍光是李秀成的爱将，也是老部下，他是广西金田乡人，是壮民。金田乡是洪秀全发动起义之地，在金田呢，拜上帝会影响很大，这个谭氏家族入会的人就达到了68人。谭绍光幼年学过木匠，所以呀，他还有个绰号叫做谭木匠。不过这个谭木匠跟咱今天的那个品牌应该没什么关系啊。金田起义爆发时，谭木匠16岁就参加了太平军，应该说资历非常老。但是谭绍光在太平军的早期活动史料上很少，这估计啊，他当年年龄太小，没什么名气。直到1859年，谭绍光跟随李秀成出京作战，才逐步的崭露头角。从此以后，谭绍光是名气渐大，由于战功卓著，被晋封为穆王，成为李秀成的得力臂膀。在太平天国后期的苏杭战场上，谭绍光的表现相当抢眼，打过很多次硬仗，曾经在青浦之战中生擒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斯德。前文书如果您听了还有点印象，太平军主力北上后，淮军开始凶猛反攻。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，按照李秀成的部署，谭绍光是几次主动出击，但是都没能打破困境。后来啊，淮军是大举进攻，谭绍光也只好退守苏州。从这一年的十月开始，苏州就进入了艰苦的攻守战。淮军也相当重视，李鸿章是亲临苏州城外，督率淮军水陆各部向苏州八门发起了猛攻。此时的苏州陷入重围之中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军心浮动，形势是万分危急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作为太平天国的优秀战士，谭绍光没有丝毫动摇和畏惧，他主张坚守到底，誓与苏州共存亡。在这个危难时刻，彰显出了血性忠贞的男子汉本色。11月中旬，淮军和常胜军向苏州楼门发起了猛攻。15日夜，常胜军偷袭未获成功，恼羞成怒的常胜军统帅戈登调来了20吨大炮，是连续向太平军阵地轰击长达3小时之久。城墙和石垒在炮火中纷纷倒塌，太平军是被迫后撤。戈登在望远镜中看到此情此景，不禁大喜，他抽出了指挥刀，是大喊一声，带头冲了上去。那常胜军是嗷嗷嚎叫着扑向石垒，就在他们即将靠近时， 退却的太平军突然掉头掩杀回来，这戈登的部队被拦腰结为两半，是首尾不得相顾。幸亏后援部队是及时赶到，才把这位戈登给救了回去。这一战常胜军损失惨重，死伤者达180多人。给予常胜军沉痛打击的正是驻守楼门的谭绍光部。该部在谭绍光的指挥下打的是极其英勇顽强，谭绍光本人更是亲临前敌，是身先士卒。在战斗中，这位谭绍光是赤足上阵，光着肩膀来回冲杀，是左奔右突，如同一头发怒的雄狮，令人生畏。事后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对谭绍光是表示敬佩，称他是为人勇敢而聪明，在困难之中从未示弱。然而就在穆王谭绍光浴血奋战、英勇抵抗之时，一场可耻的背叛却在暗中悄悄进行着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背叛的中心人物乃驻守苏州的四王四天将。这得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四王四天将都是谁呀？四王是纳王郜永宽、比王武贵文、康王汪安君、宁王周文嘉。那四天将是范启发、张大周、汪怀武和汪有为，这为首的则是纳王郜永宽。这些人名记不记无所谓，但是这个纳王可是苏州守军的二号人物啊。郜永宽的地位仅次于穆王谭绍光。郜永宽是谁呢？湖北人，参加太平军后也是跟随李秀成是南征北战，立下不少战功。1861年的时候受封为纳王。李秀成回援天津后，纳王起初啊跟着李秀成北上，激战于天津城下。后来洪天王不是下令进北攻南吗？这个郜永宽又随着李秀成是转战皖北，一直打到了安徽六安。后来苏南告急，李秀成是特令纳王郜永宽率部回援，协助谭绍光共守苏州。李秀成的用意很简单，加强苏州的防御力量。谁知啊，不派则已，反而添乱，真是铸成了大错。因为纳王等人回到苏州，很快和谭绍光闹起了矛盾。当时驻守苏州城的共有5个王，从级别上看大家是平等的，都是王嘛，爵位相等， 文书平行，尽管李秀成把统辖之权交给了穆王谭绍光，但是按照级别来说，其他的四王不听命于他。上文书我们曾经讲过，太平天国后期啊，这个洪秀全封王已经到了像卖土豆一样烂封啊，这个大大小小的王随处可见，总数达到了1200多个，你说是不是卖土豆啊？无处不是王，逢人便是绝。其实洪秀全这么做呢，一是想鼓舞士气，二是防止大权旁落。这个天王疑心太重，尤其疑心李秀成，因为李秀成权高震主啊，所以洪秀全对他猜忌慎重，增封了很多王，把李秀成的权给他分散了，从而牵制他。但这么一来，就造成了诸王并立，各自为阵的局面。再说谭绍光，年轻气盛，嫉恶如仇，对于纳王等人不听命于己是甚感恼火。加上这个谭绍光是生在广西，向以两广将士坚定可信，看不起那个三江两湖人士。他认为这三江两湖之人见风使舵，根本靠不住。所以啊，这穆王也挺直的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不留情面，公然挖苦嘲弄，使得纳王等人深感受辱，怨气甚大。这个矛盾很快就被李鸿章利用了。就在苏州之战打得难分难解之时，一个名叫郑国奎的人悄悄和郜永宽联络上了。没听说过郑国奎啊，此人说来话长。郑国奎是合肥人，早年家贫，混迹于乡里，时常是偷鸡摸狗，打架生事，由此也留下了恶名。当地的族长啊，对他是又气又恨，多次训诫，这个人却屡教不改。终于有一天，族长也忍无可忍了，当众发狠说：此人败坏郑氏族风，非除不可。这个郑国奎呀，没等族长采取行动，自己是抢先一步。一天夜里，就在族长从大烟馆里出来回家的路上，暗中突然有人窜出，从背后狠狠捅了一刀，结果了族长的性命。杀人者不是别人，正是郑国奎。心狠手辣呀，杀了族长命案在身，家乡是待不下去了，所以郑国奎就跑到了无锡等地，做起了盐贩子。由于这个郑国奎心狠手辣，胆大妄为，在江湖上很快就有了名气。提起郑驼背或者是郑小老大，哎呦，那是远近闻名，无人不晓。后来呢，这个郑国奎又吞并了盐销巨头董小老大，哎，也就是火拼呗，哎，名声大振，成了当地有名的大盐枭。实力最强的时候，据说手下拥有500-600人，几十艘的走私船，实力是相当可观。但是这个叫郑国奎的人怎么和郜永宽联络上了呢？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Come on. 心